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2月21号，公元2014年2月2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华盛顿向美国学生发表演说。达赖喇嘛表示，希望欧洲议会促使中共做出正面改变。西藏班玛县冈下寺3名僧人被非法拘捕。加拿大国会议员要求中共释放堪波盖尔次。西藏人民议会开始审估政府财政预算。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正式展开了访美行程。在行程首站华盛顿，尊者向由美国企业研究所安排的200多名大学生发表了演说。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于美国时间18号抵达华盛顿，昨天19号正式展开了对华盛顿为期3天的参访行程。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乌嘎仓格桑多杰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尊者华盛顿行程第一天的情况。他表示，19号中午，达赖喇嘛尊者同美国企业研究所成员以及其他重要人士共250多人一起出席了午餐会，并在会上同该研究所所长布鲁克斯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问答活动。19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向美国企业研究所安排的200多名大学生发表了演说。格桑多杰介绍说，达赖喇嘛尊者向学生们发表的演说主要围绕着现代教育体系与道德伦理之间的联系方面进行。当时尊者也回答了学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在介绍尊者与美国时间20号的行程时，格桑多杰表示，明天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将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同多位美国政界和商界的年轻人士就自由经济等话题进行讨论。稍作休息后，尊者又将出席由心灵与生命协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一场主题为道德与经济的讨论会，将会有多位经济和政治以及社会领域的专家出席。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在华盛顿接受了美国《时代》杂志的专访。在被问及对自焚藏人所持的态度时，尊者表示，自焚事件让人痛心，人的生命非常宝贵，这个问题非常敏感，因为不论我表达怎样的观点，中共强硬派总是会歪曲利用。另外，我已经卸下政治权责，所以最好保持沉默。达赖喇嘛还向《时代》杂志表示，中印对抗并不能让西藏获益。尊者指出，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真正友谊可以推动经济、教育和精神上的发展。印度和中国间的对抗无益于任何一方，所以他们还需要在建立互信上多做努力。在最后，达赖喇嘛尊者用大胆有效来评价了习近平的反腐作为，但也提出中国需要关注乡村地区的发展。尊者还强调13亿中国人有了解真相的权利，指出审查制度不但不现实，而且会带来不信任，在呼吁中国司法系统应该要达到国际标准后，尊者指出 那样中国民众才能得到一些保护。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第100次会议于昨天在比利时召开，正在参访美国的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特别为会议致函，希望欧洲议会寻找途径促使中国做出正面的改变。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第100次会议于昨天2月19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欧洲议会15名议员、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迈、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代表格萨坚参、比利时办事处代表欧洲多吉、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200位远藏人士共同参与。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迈在大会上宣读了达赖喇嘛尊者的致函内容。尊者在贺函中表示，不管是个人、群体还是国家，互相之间需要有了解、合作和尊重，而欧洲议会就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很好例子。尊者还感谢欧洲议会支持关注和支持西藏人民的扶持利益。达赖喇嘛尊者表示，虽然自己不再担任任何政治责任，但作为一名藏人，必须要关心西藏人民的扶持问题。西藏问题不仅是藏人的问题，它对整个人类社会也有影响。首先，西藏高原的环境和气候变化直接影响依靠西藏河流而生存的超过10亿亚洲人。其次是提倡和平、非暴力和慈悲的藏传佛教文化能够造福于整个世界。达赖喇嘛尊者致函中赞扬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打击反腐行为的大胆措施，也希望习近平能够带来政治改革。尊者表示，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向一个正面的方向去改变，将会赢得各方的信任与尊重，同时希望欧洲议会能够寻找一个途径，鼓励中国做出正面改变，解决西藏问题。据了解，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第100次会议特别邀请西班牙支持西藏委员会主席阿兰·凯托斯、西班牙法律教授埃斯特福、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图丹·汪清，向与会人士介绍西班牙国会日前就决议限制该国司法普遍管辖权的问题。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安多果洛州半马县境内的冈下寺三名僧人日前遭中共政府的非法拘押，详细内容请听段云的报道。
现居印度的流亡藏人丹增向本台驻印南记者介绍说，本月6号，中共当局以私自放生为理由，随意拘捕了西藏安多古洛州班马县吉卡乡冈下寺三名藏人，他们分别是50岁的僧人仁波、51岁的玉珠和46岁的赛谢，目前被监禁在班马县监狱中。丹增强调，在几天前，上述三名僧人用钱购买了300多头牛羊放生后，当局却指责他们的放生行为属于违法为理由进行拘捕。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加拿大国会议员佩吉纳什女士日前同远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一起开展签名赈济活动，要求中共当局健康释放西藏囊谦县贡雅寺堪布·盖尔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加拿大分部联络员琼达次人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昨天2月19号周三拉嘎日，该组织成员同加拿大国会议员佩吉纳什女士在多伦多戴布尔区挨家挨户为当地民众介绍西藏公雅寺堪布盖尔茨遭捕的情况，开展第四次拉嘎日签名赈济活动。截至目前已得到500多人的签名支持。冲达次人还表示，加拿大国会议员佩吉纳什女士还承诺将会把该组织所征集到的签名请愿信递交给加拿大国会和外交部长约翰贝尔德，呼吁外交部长敦促中共当局健康释放堪布盖尔茨，以及针对加拿大驻华大使盖伊申杰克目前被允许参访西藏后对当地情况的了解方面作出说明。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组成的预算审估小组从昨天19号开始着手对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2014至2015年年度财政预算进行审估。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队的报道。
今年1月份，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及秘书长在内阁阁下会议大厅中，针对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2014年至2015年年度财政预算案进行为期1周的审议后，本周二将各部门年度预算报告递交给了西藏人民议会预算审估小组。小组从昨天开始了审估工作。西藏人民议会预算审估小组对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年度预算报告进行审估后，将把预算审估报告提交给今年3月份召开的西藏人民议会会议进行讨论。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的邵江博士撰写的文章《援引普遍管辖权诉讼中共领导人》。西班牙法院实践普遍管辖权，也是推动智利内部变革的重要外力。智利公民社会、人权媒体和学界把皮诺切特案作为推动国内司法部门调查皮诺切特独裁期间的人权侵犯、建立公正制度的良机，反思转型正义在智利民主化转型和建立保护人权机制的作用。2003年，比利时法院起诉美国前总统布什和当时的现任副总统切尼战争罪，由于美国行政当局的压力，这个案件被搁置。欧盟的一些国家法院从2005年以后，每年都受理及起到数十起对俄国军政、行政官员涉嫌犯有战争罪、酷刑、谋杀、强迫失踪的起诉。俄国政府或要求赦免，或对法院的传讯置之不理。2009年，西班牙法院关塔纳摩酷刑案对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顾问和幕僚长大卫·阿丁顿指控，对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战争罪继续调查。2012年，马来西亚吉隆坡法庭使用普遍管辖原则，经过2年的调查，判决美国前总统布什小布什和英国前首相布莱格在伊拉克战争中犯有危害和平、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上述案例都是普遍管辖原则在国家法院的重要实践。以上收听到的是由邵江博士撰写的文章《援引普遍管辖权诉讼中共领导人》，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亮。